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恩，即便是在这个大雪交加的日子中，主日中，你仍然聚集你的众儿女，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赐福你自己的教会，保守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在你复活的日子中，仍旧能够来敬拜你、赞美你，享受你赐给我们从天而来的福分。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也祈求你的圣灵和你的圣道在你的教会中运行，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得着属灵的福祉。孩子也特别祈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就求你用你真理的话、真理的道，大大的喂养你的每一个儿女，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满足。我们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中有很多喜剧的人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喜剧的人生。所以在属地的人生中，你会看到一些非常喜剧的人生。那么大多数的人，这也是我们很多的人喜欢看喜剧的影视片。比如我们家孩子们最喜欢看的一部英国的喜剧片就叫Mr. Bean Holiday。那么这个影片呢，主角呢叫这个罗温阿特金森。那么中文把它翻为这个叫憨豆先生。那么故事讲的是，开始呢讲到他开车来到一个教堂参加一个抽奖的活动。那么当抽到那个头等奖的时候，那个抽奖的奖员就喊到说这个头等奖是919。所以这个 Mr. Bean 呢就拿着他的奖券一看呢是616。所以他当时就非常的失望，把这个奖券就这样刷的就是一扔到后面，抛到后面。那这个奖券呢就刚好掉到了一个就是在这个孩子玩的这个玩具转动的这个火车上。那么奖员就在持续的喊到919，也没有人这个答应的时候，所以在即将更换的时候，他意外的发现那个转动的玩具火车过来的时候，他的那个号码倒过来就是919。于是他把那个在这个即将重抽的时候，他就惊喜的不敢相信的就拿起他这个号码举着这个号码就到上面去领取了一等奖。那这个奖品就是免费的到法国的戛纳去旅行一周，还有200欧元的零花钱，还有一台这个索尼的摄像机。我们看到他从那个失望到那个幸运的得到这样一个大奖，好像一下子从这个地底下一下子被提升了起来。他非常兴奋的开始了他的法国戛纳游。我们也常常听到某某人中了什么彩票我们再把它叫 lottery。那就是说一下子一个人从普通的一个贫穷人变成了百万富翁，变成了亿万富翁。我们常常把这样的人生称为喜剧人生。那之所以喜剧，是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做什么，一下子就从一个原本普通的人生变成了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或许他们认为永远也不可能临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变化。也就是说，从贫穷变为富有，从卑微升到至高。那么他们也被称为幸运儿，是因为这样好的运气发生的几率极低发生的运气非常的低。而且他们几乎没有做什么， 或者说他们几乎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幸运的得到了那个从来也想不到的那个幸运。因为这样的人生的喜剧和幸运，也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啊，我们知道许多人热衷于买彩票、买奖券啊，甚至赌博，他们都期盼在这个人生中获得一次幸运奖，啊，或者说一夜之间改变他们的人生。那如果得不到大奖，那么小奖也行啊，就像这个 Mr. Bean 得到的这个奖。那如果再得不到的话，做做幸运儿的梦想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之所以把它称为做梦，是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地上得到这样的幸运几乎是零啊，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零。如果我今天对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说，你们都是这样的幸运儿，你们得到了甚至远远大于地上那些幸运儿们所获得的大奖，并且我强调说，这是真的，你真的得到了。你或许以为我在胡说，或者说在说梦话。其实保罗在加勒太书中以同样的方式告诉加勒太教会的基督徒们，你们都是获得人生大奖的那些幸运儿。我们回顾一下前两次的讲道，看看保罗讲的是否是真的。保罗对加勒太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啊，你们想想你们原来的那个生命状态，原来你们是奴隶，你们是罪的奴仆，啊，你们都在那个死亡罪恶的辖制之下。但如今你们是属基督的了，你们得到了那个因信称义的福分，你们都是神的儿子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还有讲到说，你们都是归入基督和基督联合，在基督里唯一的啊，那个成为一的人。也讲到说，你们是亚伯拉罕之约中，在亚伯拉罕之约中应许的那个承诺的那个将来永恒产业的那个后裔和继承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不是说的啊，保罗是不是没有说错？加勒太教会的弟兄姊妹，包括你我今天，是否得到了那个从天而降的那个福分，而且是一个极大的福分，是一个永生的福分？你们是不是最大的幸运儿呢？你们是天父上帝的幸运儿。那么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学习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是不可逆转的人生啊，基督徒人生不可逆转。为此我们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前不认识神的光景啊，就是不认识神的光景。The former state of not knowing God。第二个，我们要看认识神被神所认识啊，认识神和被神所认识，就是 knowing God and being known by God。最后，我们要看一个基督徒不可逆转的人生啊。基督徒不可逆转的人生啊，就是 the irrevocable life of Christian 啊， irrevocable life of the Christian。 首先我们来看从前不认识神的光景。保罗在第八节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 保罗之前讲了啊，保罗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给我们论述了基督徒因信称义的福分，或者说属基督之人的福分。然后在六到七节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我们被收纳为神的儿子，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儿子，乃是圣灵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进入我们的灵里面，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工作，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感受到说，我就是上帝的儿子，啊。我们会由我们的内心真心的发出，啊，这个呼喊，阿爸父神啊。然后这里宣告说，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里讲到说，我们是他的后裔，啊，后嗣就是那个继承永恒产业的主人啊。是主人，不是奴仆啊，是主人。从奴仆一下到了那个继承全部产业的那个主人，而且这是一个永恒的属天的产业。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得到了一个幸运的奖。那么，保罗在讲完这一切以后。讲完这一切的福分、身份、地位、生命等等的状态以后，保罗又回过头来，转折的论到加勒泰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在他们没有认识神之前，没有认识上帝之前，没有认识真神之前的一个光景和生命状态，就是第八节讲的。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从前不认识神的光景如何呢？不认识神之前啊，就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那么圣经指出，他们在不认识神之前，他们的身份是奴仆啊，身份是奴仆。虽然他们不认识神，但他们不是自由人。不是说你认识神你就。不认识神，你就是一个自由人，不是的，你仍然是个奴仆，啊，仍旧是个奴仆奴隶，所以他们的身份是奴仆奴隶。那么奴隶是一定有主人的，那他们的主人又是谁呢？圣经说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首先可以确定的一点，他们的主人啊，不是神。也不是真神，更不是那个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上帝。那么，圣经特别强调了一点是，原本不是神，意思是他们原来信靠的根本都不是神，而是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所信靠的当做了神。那他们不认识神之前敬拜的是什么呢？他们的主人又是谁呢？他们的主人啊，可能很多很多，各种各样。保罗以至于没有办法一一的列举，所以保罗只能概括说，他们的主人不是神，他们敬拜的、信靠的是各种各样、成千上万、数不清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是神。那或许我们会问。那不是神，那又是什么呢？我们在加勒泰书第一次的讲到的时候，就给弟兄姊妹介绍了加勒泰和加勒泰教会的背景。那么简要的说，就是在第一世纪，加勒泰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省，被称为加勒泰省，也就是位于小亚细亚的地区。我们也知道，历史上加勒泰被分成南北两个行省。北部的呢是第一个加勒泰省，南部的呢是第二个加勒泰省。 这些地方都位于现今的土耳其的中部。那么这里居住的啊，就是北部加勒泰的，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原住民啊，就是像一些高卢民族、凯尔特人啊，以及居住在南部的这个大部分呢，就是非高卢人和凯尔特血统的，就是来自其他各个地方的啊各族的移民。这里有希利尼人，有犹太人，有罗马人等等。那么从教会历史，我们也知道，当时的罗马帝国有着各种各样的偶像的敬拜，啊，各个不同的种族有他们不同的敬拜的偶像，特别是这个多神敬拜的罗马帝国和希，他们受到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有数不清的偶像敬拜。就如保罗在他的第二次旅行步道到雅典时候的那个情形啊，就是《使徒行传》17章这个22节讲到说，他说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偶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他们看到雅典人也好，罗马人、希腊人也好，他们想说，我敬拜各种各样的神，生怕就是说啊，遗落掉哪一位神，他们所认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就写个卫士之神，啊，也就是说，他们敬拜的所有的都是偶像，唯一他们不认识那位真神。那保罗说啊，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认识的那位真神，那位神是什么呢？他说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啊，这里保罗讲到说，那一位不认识，你们不认得是。是的神，恰恰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而且他是天地的主。那么保罗说，那个天地的主哪里住你人手所造的殿呢？啊，他那么有能力，他怎么会用你的手来服侍他？缺少什么呢？他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将生命气息万物啊赐给万人。我们知道保罗在写信给当时的加勒泰教会。主要是指加勒泰地区的那个众信徒啊，那么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外邦人信主的基督徒，当然也包括一些犹太信主的基督徒。那么无论怎样，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加勒泰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在不认识神之前，他们敬拜的是各种各样。是他们各自认为的偶像，啊，这些都是假神，都是偶像，其中没有一位真神。正如哥林多前书第10章所讲的，啊，第10章的20节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啊，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这是我们在查考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给弟兄姊妹反复讲的，啊，就是他们祭拜的不是神，乃是在祭鬼，是与鬼相交啊，是与鬼这个属灵的这个相交，是属魔鬼撒旦的。那么诗篇135篇也说，他说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啊，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啊，这些都是人手所造的。即便是用贵重的金属，用金用银啊，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出于人的啊，出于人的，怎么还会要高过人呢？而且人所造的是有口也不能言，有眼也不能看，啊，有耳也不能听，有口啊也没有气息。也就是说，这些偶像都是死的， 是假的，他都没有超越人，怎么来救赎人呢？因此，保罗向加拉太人特别强调的是，你们在没有认识神之前，你们敬拜的全都是偶像，是假神，但是你们却把它当作神来敬拜。啊，不仅如此，你们还是这些偶像的奴仆，偶像是你们的主人，偶像辖制着你们。祭拜偶像就是祭拜鬼魔，而不是耶和华上帝的啊这个恩典。所以他们祭拜的是鬼魔啊，祭拜的是偶像。所以当上帝的恩典啊，耶和华上帝的救赎恩典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就从那个鬼魔撒旦的捆绑之下被释放出来，最终啊进入了这个上帝的国度。所以那个之前我们都是在那个鬼魔的捆绑中啊，如果没有上帝的拯救，那我们就是在那个永恒的刑罚和审判中。这就是过去这个加勒泰人在没有信主之前的一个光景。下面我们来看认识神和被神所认识。第九、第十节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回归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们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保罗紧接着从他们从前不认识神的状态一下子又变成了认识神的人生状态，也就是借着啊因信称义进入了那个永生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生命发生了本质的这个改变。这就是像我们前面举的那个例子，你一下子从那个变成了那个幸运儿，你得到了那个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那个从天上来的福分，是属基督的，是在基督里的那个丰盛的福分。我们获得这么极大的福分啊，成为这个永生上帝这个真神的这个成为永生上帝真神的这个过程，保罗在这里讲了两个关键字，就是认识神，被神所认识啊，认识神，被神所认识， Knowing God and being known by God。 那么这里讲的是一个双向的认识，就是我们认识神，然后我们被神所认识。那么这个认识有两个特点，首先圣经中讲到的这个认识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一般性的认识啊是不同的啊，弟兄姊妹，圣经在这里讲的认识跟我们今天文字理解的认识是不同的。圣经所讲的认识是指一种亲密关系的属灵里的认识和交通。比如说圣经在形容亚当和夏娃合而一体的这个婚姻关系的时候，就是讲到认识啊，认识。因此我们认识神，从认识神的方向啊，我们认识神的方向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被称义，成为属神儿子的认识，也就是说获得永生福祉的这样的认识神。那么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知道神，而是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里面有这个属灵生命相交的这样的认识，是这样的认识，救恩的认识，生命的认识。那么圣经所说的啊，从我们被神认识的方向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一方面是我们认识神，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被神所认识。那这样的认识其实我们可以追溯到永恒当中去，就像以弗所书一章四章啊一章的四节所讲的，他说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也就是说，上帝认识我们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啊，就是这个世界还没有创立以前，是在什么里面呢？就是在 eternal 里面，在永恒里面就认识我们，在永恒里面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就是说，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这就是上帝拣选的爱，特别的爱。因此我们看到，认识神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就是无论是我们认识神，那从我们认识神，就是说圣灵上帝重生了的我们的工作啊，赐给我们认识神的信心的工作。也就是说，从我们认识神的角度来看，是圣灵上帝先赐给了我们重生的工作啊，使我们能够有信心来认识神，认识上帝的恩典。那么另外一个，从我们被神认识呢，也是上帝在永恒中就预定拣选了他所爱的人。概括的说，我们认识神和被神所认识，都是出自上帝的恩典。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神和神认识我们，都是出自上帝的恩典，出自上帝的慈爱。换句话说，我们成为上帝的幸运儿，完全是出于上帝救赎的恩典，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们白白的从基督里得到了那个永生的产业。保罗对比强调加勒太基督徒，你们得到了这样大的恩典，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子，你们是已经属基督了，是属神的儿子，你们已经得到了应许的那个永恒的产业啊。那么你们今天怎么又回到你们以前的人生中去呢？你们已经从奴隶到了那个神儿子的身份，就是从 from slavery to sonship。那么你们怎么又要回到那个奴隶的身份去呢？又要回到那个罪的奴仆的身份中去呢？所以保罗在责问他们说，你们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同时也讲到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保罗在这里用了两句话来概括他们没有认识神之前所敬拜的各种各样的偶像和假神。一个就是，怎么你们还要回归到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做他们的奴仆呢？这里就是指当时的那个罗马社会，他们所崇尚的那个希腊文化，那个罗马文化里的那种各种的偶像假神，就是他们不认识神之前所敬拜的。而且他们情愿从那个神荣耀王子的那个身份啊，那个自由人的身份，然后再甘心情愿的回到那些假神中去做他们的奴仆。那第二种就是指他们情愿去顺从那些来自犹太教的假教师、假先知的那个教训。所以第十节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和年份。那么这里是指那些传统的犹太教啊，他们所遵行的自己设立的规条啊，自己设立的规条。 他们认为遵循了这些规条，他们就有功劳啊，他们就可以得救，他们就可以换取上帝的救恩。那么这些假教师，他们也要求那些外邦信主的加勒太人也来去遵循这些犹太人的规条。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些谨守日子、月份、节气的时候，就是指那些传统的犹太教，他们所靠那个律法称义的那些人。所以他们也要让这些外邦信主的加勒太人、基督徒也去遵行，就像他们要行割礼啊，靠行为得救的道理一样。所以这是保罗反对他们的。保罗反复的强调了，他们是因信称义，是完全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的基督徒，他们白白的领受了基督的福音啊，基督的恩典，然后被收纳成为上帝的儿子，得到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应许的那个救恩啊，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的新约中，在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中 promise 的那个 salvation， 也就是说他们得到了将来永恒天上的那个基业。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怎么又要靠自己的那个行为，靠那个世上的小学哲学文化偶像呢？你们都得到这些，你们怎么又回过去投靠这些东西呢？我们说以赛亚书44章讲到啊，第六节开始讲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所以这位神他是首先的，末后的，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真神了。他说，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成说呢？让他将来的事啊，就是说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也就是说是这位神他宣告，有哪一位上神像他呢？他可以陈述那个将来没有成就的必成的事告诉他们。他说，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啊。所以说神在远古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们成名，就已经给他们讲清楚了。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民的啊，无论是他们的祖宗还是一直到后来，第十节说，谁制造神像，铸造无意的偶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啊。所以说在他们的历史中、人生中，一直是在拜偶像、铸偶像啊、造偶像、敬拜偶像。神说，有一天你们都要一同羞愧。保罗向加勒太教会阐明这一切的道理，就是要再次宣告说，你们是认识神的，你们也是被神所认识的，是和基督属灵生命相交的，你们是属基督的，是属神的儿子，你们是他真正救赎的人，他是你们真正的主，他是你们的主人，是你们的主宰，而不是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警告加勒太的基督徒，保罗也在警告今天你我基督徒啊，警告我们敬拜偶像是虚谎的，是这个危害的。所以这就是保罗要警戒加勒太教会和我们的。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基督徒不可逆转的人生。 十一节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保罗看到加勒太教会基督徒的这个光景，看到他们听从假教师、假先知的这个错误的教训，想通过这个靠人的行为、靠人的努力、靠割礼啊、行规条、靠他们那个不认识之前所敬拜的那些偶像、靠那些希腊文化、罗马文化、靠他们的哲学、各样的假神来称义、来得救。保罗说啊，这都是枉然的。保罗更为他们担忧，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的功夫啊，这个枉费了。”那么保罗的担忧有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已经从那个过去的罪的奴仆到救恩，成为神儿子的这个名分，得到了这个属天永生的福分。啊，这是他们已经得到了。可是他们的真理糊涂。啊，他们被那些假教师所引诱，他们就随从了那个偶像的敬拜。保罗担忧他们是从儿子的身份回到那个罪的奴仆中，简单的说就是从原本的福分中跌落回那个起初的状态中。的确，我们知道属地的幸运儿回落到原本状态的人生的确是有这样的例子啊，就像有的人得了彩票中了大奖，后来无论是挥霍也好，乐极生悲也好啊，又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中去，的确是有。但是从不认识神的罪人到神的儿子，属基督的这个基督徒人生啊，我们说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然而倒过来，基督徒再回到原来非基督徒的人生啊，或者说逆转到这个，也就是说基督徒的人生逆转到那个原来非基督徒的人生，那么这样的情形会发生吗？啊，我们说在比较了地上的那个逆转，我们来再看天上的这个逆转，就是说从真的那个基督徒到非基督徒人生会发生这样的逆转吗？我们说从圣经的真理教导来说，这样的可能性啊是不会发生的，除非这个人起初就没有得救啊，就说这个基督徒人生是不可以逆转的，是不可能逆转的啊，除非他没有在起初时候就没有得救。所以说地上的人生、地上的福分有时候可以逆转，但是属天的人生、属天的生命、属天的福分是不可以逆转的。让我们从圣经的启示的真理来探讨，那么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救恩不是出自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们反复的强调这一点，救恩它不是出自我们自己，救恩完全是上帝主权的怜悯和恩典临到了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也就是说，是上帝主权的怜悯和恩典临到了我们身上，而且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种临到还不是说哎，一下子临到我了，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因此救恩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也不是靠你自己来掌控的，是永生上帝的恩典所决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是上帝的，他的主权，他决定的。所以你觉得会改变吗？上帝在他圣约中的恩典的拣选 从来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在讲到上帝的一个不变的属性的时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上帝他在那个约中，圣约中，在 covenant 中的那个 promise never change， 永远不会改变。就如上帝在拣选耶利米做他先知的时候，耶利米书第一章五到八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就是说，上帝还没有把他创造在母腹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知道他了。他说，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就说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上帝已经把你分别为圣了。就是说，我们的分别为圣是在上帝在永恒中，按着他的旨意已经给分别开了。说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啊，所以说是在上帝在永恒中就分别为圣出来了。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啊，即便是上帝在那个创立世界以前，在永恒中把他分别为圣出来了，他不知道做什么，神说你不用做啊，你不用说你能不能做啊，你就按照我的话去做，我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第八节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是神与他同在，是神拯救他，不是别人拯救他，也不是他自己拯救他自己。也就像我们在加勒太书一章的一开始就讲，十五节说到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又施恩招我的神。啊，保罗知道说，是我在母腹里他就把我分别为圣出来了。啊，就是他施恩呼召了我，是那一位神。所以说他是不会倒转的，不会改变的。第二一个，我想我们教会的基督徒都明白一个叫圣徒永蒙保守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大的安慰的一个真理的教义。时间关系我不讲那么多，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啊，从27节这样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也就是说，这个永生是基督赐给我们的，他赐给我们了，谁也不能把他从我们手里面夺走。29节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也就是说，这个羊是天父上帝赐给他的，那么赐给他的那个天父上帝比万有都大，那么比万有都大，谁还能从这个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呢？然后耶稣讲到说，我与父原为一啊，他跟父是一，也就是在基督里就在父里面啊，在父里面就在基督里面，谁也不可能把这个救恩从父和基督的手里面夺去，因为是他赐的，因为他比万有都大。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凡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救恩是不会失落的，基督徒的人生是不可逆转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工作，都是上帝的恩典所成就的啊，是他的恩典 fulfilled。 保罗对加勒太教会说啊，那保罗对加勒太教会说，我惧怕你们，惧怕什么呢？担忧什么呢？啊，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的这个是枉费了功夫。 这里不是说他们就要回到那个起初罪恶、死亡、辖制的那个状态中。保罗担心的不是说啊，你们已经是神的儿子了啊，你们在又落回到那个起初那个罪恶、死亡的辖制的状态中，或者说你们失去那个救恩，或者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里保罗讲的是你们因着对世俗的那个贪恋，那个老我的罪，走属灵的下坡路。保罗是担心的这个，担心的是他们因着对世俗的贪恋啊，那个走属灵的下坡路。保罗既是在这里警戒他们，也是激励他们啊，为他们在圣灵里面担忧。同样我们知道使徒彼得也对加勒太教会，包括今天的教会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着一样的劝勉啊，有着一样的劝勉。那么我们会借着使徒彼得的这一段经文啊，来总结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永恒的救恩和盼望，也激励我们不要顺从我们的肉体和情欲，走属灵的下坡路，让圣灵为我们担忧。彼得前书第一章啊，第一节开始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皮推尼寄居的啊，就是保罗写信给这些地方的这些基督徒，其中包括了加拉太。他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记着圣灵得圣洁，以致顺服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保罗在这彼得使徒彼得在这一句话里就概括了我们前面所讲的一切。你们是在那个被父神先见，就是在永恒中就被拣选的，然后呢借着圣灵的重生成为圣洁，然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就是被他宝血所洁净救赎的人，这样的人都是基督徒。他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记着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说我们是被这个，是照着神的怜悯，是那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重生了我们，我们才有活泼的那个盼望。也就是说，那个基督可以从死里复活，他也可以把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赐给我们，让我们复活。所以我们的这个盼望是活泼的，他不是死的啊，他是有那个永恒生命的。所以保罗在第四节说彼得在第四节说，他说可以得着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得到的是这个不能朽坏的、不能够被玷污的啊，是那个不能被衰残的，留在那个天上的那个 eternal 的那个基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得的基业有一天都会过去啊，都会过去啊，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加州啊，那些富人所住的那个最豪华的那个地区，那些房子，那个一把火过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我看到一个人，他回去找，他在那个他女儿的那个房间挖呀挖，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一个东西，是他女儿的那个钻石戒指。啊，最后他很幸运的挖到了，挖到了，那个 diamond 在那个下面的那个金属，可能是金的银的，已经被烧变形了。所以那个采访他的人安慰他说， 他说：“你很幸运，你找到了这个东西。”那弟兄姊妹想想看，的确他很幸运，那个整个房子都没有了。那个房子的价格可能远远高于那个 diamond 的那个戒指。他很幸运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找到了。可能很多人想要的任何纪念，包括纪念的任何东西都被烧掉了。所以弟兄姊妹看到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得的一切，真是圣经里讲的，有一天都会过去。但是圣经在这里跟我们讲说，我们作为神的幸运儿，我们所得到的那个是不能朽坏的，不能够被玷污的，也不能够被摧残的，是留在天上的那个基业。因为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里讲到是说一定会得到。啊，一定会得到，是笃定的一个，是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要大有喜乐啊！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的忧愁，也就是说，基督徒在地上的人生中，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个一定会得到的那个。在天上那个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那个永恒的基业，但是我们今天的肉体还是生活在这个末后败坏的世界中，我们还会有失恋，我们还会有忧愁，我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患难。那么这些患难，神领给我们是什么呢？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弟兄姊妹，有时候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试炼、这样的火灾临到那个地方的人？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在那个大火中的时候。有的孩子在坐在母亲的车里说：“啊，耶稣啊，救我的命，Jesus save us！” 啊，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感觉到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他。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患难的时候啊，人们所寻求的是什么？很多人活下来的人说，他说，他们并没有说，哎呀，我多么的悲惨呐，我几上千万的豪宅，上亿的豪宅没了。很多人那个时候说，哎呀，生命比一切都珍贵。能活下来就是幸运。所以这里看到说，那个火试炼后，连那个金银可能都会被烧坏，啊。然后他说，那个让显出来最宝贵的是什么呢？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那个永远被称颂、称赞的那个尊贵的。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基督徒得到的是那个永恒的、永不衰残的那个荣耀的那个产业、那个救恩。所以。彼得讲到说：“你们有那个荣光的大喜乐，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啊，灵魂的救恩。即便是那个房产被留下来了，即便是人的生命被留下来了， 但是我们不信靠那个耶稣基督，你的那个灵魂将来永远会被烧在那个硫磺的火湖中，没有盼望，没有盼望。所以，就像昨天陈彪牧师在勉励这个3000几年的弟兄姊妹时候讲到的一句话，他说：“那个当时的那个索多玛、俄摩拉被焚烧的那个景象，他说那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再来时大审判的这个预表。所以，弟兄姊妹，将来的那个审判可能比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审判还要严厉，所以那是个预言，那是一个警戒，那是一个警示。所以彼得在接下来的14节又接着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是我们做了顺命的儿女，我们做了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就不要再效法以前那个蒙昧无知、放纵私欲的那个样子，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回头，回到我们原本的那个生命状态里面去。为什么呢？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我们之所以圣洁，是那个呼召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不是说我们能够把我们变为圣洁，是那位呼召我们的上帝把我们分别出来啊。他是圣洁的，他要求我们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弟兄姊妹，这里讲到末世，我们今天就生活在末世里面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末世，有苦难啊，有患难，有试探，有诱惑，有试炼。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在世上寄居度日。就是我们有那个永恒活泼的盼望，在永恒的天上，而且已经得到了，是必然要得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又不得不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中，那么我们如何来生活呢？就是要存敬畏的心，在世这个度这个在世寄居的日子。18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那能坏的金银等物。”就是说，我们脱去了我们以前旧的行为，那个脱离了那个罪的辖制、死亡的辖制，不是凭那个能坏的金银等物，也就是说，不是凭你以前所敬拜的那些偶像，用人手用造出来的金银等物的偶像，不是凭那个。19节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啊，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也就是说，我们获得这个救恩，那我们获得的这一切，只有凭着那个基督的宝血，凭着基督的救恩，是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那个救赎的恩典。20节说，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也就是说，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预定的这个救恩 （promise 的这个 salvation） 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好的，是在我们没有出生、我们没有认识他的时候就预定好的，到了这个末世给我们显现出来的。所以在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来亲自的成就、实现了这样一个救恩，显现给了我们。最后21节说：“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所以，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是那位 因信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啊，那个荣耀的神赐给我们的。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就这样实施在我们的身上，不仅是加勒太的人的身上，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这些上帝真理的话语常常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竭力的去认识神，跟随主啊，在各样的患难中境况中为主忠心，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是已经得到了那个应许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那个属灵的后裔，是承受永生产业的那个全部的主人。上次我们讲到了，不是一部分的，是全部的主人，是永生荣耀上帝的儿子。我们是主的仆人，是那个永生天国的子民，我们也是那个永远要敬拜上帝啊的那个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荣耀的福分，荣耀的职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救恩，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他为我们的罪舍己舍命，死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把他所成就的公义归算给我们，使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荣耀的王子。主，实在是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荣耀的身份地位和那个永不衰残的那个必得的永恒的产业。主，也让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从着这样的信心，在是寄居的日子中来跟随你过坚韧持守的基督徒人生。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警戒教训赐给我们，警戒我们，教训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在你的教会中能够过成圣的日子，来见证你的荣耀。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